我们非常感谢主啊！今天晚上有我们的刘思绪小刘牧师要在我们中间分享神的话，我们将时间交给小刘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先来读两段经文。首先，第一段经文是马太福音13章7到8节，来，我们一起来读。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然后看22节到23节，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我的师母特别喜欢植物无论是绿植还是鲜花，每次她看到好看的植物，她都会说：“哇！”好喜欢，但是奇怪的是，我们家一株活着的植物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虽然嘴上说很喜欢植物，但是从来都想不起来给植物给土浇水。最后就连多肉都能干枯死了。过了很久，我才想明白，哦，原来他不是说喜欢养植物，而是喜欢植物放在我们家摆着的样子。之所以这些植物死亡，不是因为植物下面的土壤不够好，乃是因为缺乏对这个土壤的精心照料。同样，我们的属灵生命境况其实也很像。一块好土不代表它一定能结出好的丰盛的果子。若是缺乏对这个土地的管理，那么它可能就会被各种荆棘和各种杂草占满。如果长期无人管理，那即便是最肥沃的土壤，它也一样会颗粒无收。我们的属灵生命或许是好土，神赋予我们很多才华，赋予我们智慧，赋予我们很多能力，但如果我们不善加管理，那么我们就会被这个世界的思虑、被金钱、被错误的思想困住，就好像那个杂草和荆棘疯长一样，吞噬原本能够结出美好果实那个好土地。在神的眼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所拣选的，都有成为结实100倍好土的潜力。但关键在于，你我是否愿意花时间，愿意清理我们生命中那个荆棘和杂草，让神的道真正能在我们里面成长。许多人都认为自己是好土，认为神的道既然栽种在我们里面，那就一定能结出100倍的果实。然而往往我们看起来很属灵，却只停留在我们表面的敬虔之上，然而我们的生命却没有得到一个真正的成长。这让我想到，我有一个高中同学，他看起来读书非常用功，他每天都很认真的去记笔记，精心的去做各种学习计划，甚至他把每一本书、每一本练习题都开始精心包上书皮，每天为这些熬夜做到很晚。但奇怪的是，每次考试他永远是班级最后一名。他以为自己很爱学习，但实际上，他所有的努力都停留在表面的做计划上，却从来没有真正安静下心来，把精力放在开始学习知识上。这不就跟我们很多基督徒很像吗？他们认真做笔记，听到的时候点头。但是回家之后再也不会翻那些笔记，也从来不去默想神的话。 他们参与很多的教会的活动，却从来没有真正把自己放到神面前，安静思考神，从来就没有自己真正的去渴慕跟神建立深切真实的关系。这就导致很多人习惯聚会，却不习惯个人灵修和祷告。所以很多人常常误会，以为我有了努力的外表，就等于我有了真正的灵命的成长。但是真正灵命的成长，它不是取决于我们外表努力，看起来很努力。好像就像很多人哈，他们喜欢看书，对看书很感兴趣，每次看到感兴趣的书或者什么新书，马上毫不犹豫买下来，甚至为这些书还特别添置一个非常漂亮、非常大的书架，把这个书在书架上摆得整整齐齐。看到这个书架上摆得满满当当的时候，他的心里就有一种满足感，觉得哎，我是一个爱读书的人。但事实上呢，这些书他可能拿回家一页都没翻开过。很多人家里有很多属灵书籍，但是从来都没有去阅读过。他们有纸本的圣经，有手机的圣经 App，但是真正花在时间去钻研圣经却是少之又少。他们听了无数的道，但是真正去操练信心时间却少之又少。所以人们经常会误以为，我拥有就等于我在用。拥有一本圣经，它不等于我们的生命已经被神的话语所改变。我们听过许多道，并不等于我们的生命已经结出了果子。我们以为我们只要去教会，只要参加小组，只要听道，就代表我是一块好土了。但事实上呢，虽然我们有潜力，但是如果我们不经常反思我们生命，反思我们生命是否有荆棘和杂草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有真正的一个成长。真正的属灵健康，不是停留在去教会，而是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中来扎根发芽。可是往往有时候我们并不是想拒绝让我们属灵生命成长，我们可能仍然认为我们是一块好土，但是其实我们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的属灵生命早就被荆棘和杂草给占满。那我们为什么不容易发现我们生命中，我们属灵生命中有荆棘和杂草呢？原因一，就是我们往往自以为自己很属灵，但是其实很少去信靠神。我们容易把去听讲道和真信靠神来混为一谈，觉得我好像对神的话语很熟悉，就代表我已经活出信仰了。但真正的活出信仰，是不论在顺境和逆境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要找神，而不是靠自己。创世纪中，我们看见神应许亚伯拉罕他一定有后裔，但是当亚伯拉罕和他妻子萨拉他们在漫长等待之后，他们开始质疑神的应许，他们决定用自己的方式，让亚伯拉罕和萨拉的婢女夏甲，他们一起同房生下以实玛利。他们以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帮助神来实现神的应许，但是结果大家都知道，就是这种错误的方式不仅为亚伯拉罕他整个家族带来了混乱和矛盾，也影响了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这种影响甚至一直持续到今天。他们以为自己是在信靠神但事实上，他们其实在用自己的方式来掌控自己的未来。同样，我们今天经常我们生病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 第一反应往往不是去祷告，而是去 Google， 看看我们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怎么治。每当我们面对一些重大的选择决策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不是听神的话，而是找我的好朋友聊一聊，听朋友的建议。所以我们一直以为我们是信靠神的，但是当真正危机来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的信仰其实只是理论。就像我小时候很不喜欢刷牙，养成刷牙习惯在我小时候来说真的非常痛苦，甚至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刷牙，因为我觉得啊，每天早晨晚上刷牙真的太麻烦了，我觉得我牙齿没问题，我觉得我自己牙齿保护得很好。但当有一天我开始牙疼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应该刷牙，而且我拼命地刷那个导致我牙疼的牙，但那时候已经于事无补。所以牙齿的健康不是等你牙疼了才去维护，而是需要每天都去刷牙，养成好的习惯。所以说，我们信靠神，跟神祷告也是一样，是需要操练的。如果我们平时不亲近神，不操练我们信心的话，等到我们危机来的时候，就跟我牙疼刷牙是一样的。到头来，我发现，其实我还是在靠自己啊。神他其实很期待我们每天跟他建立那个最真实的关系，而不是把他当做紧急避难、紧急要险的时候的救命稻草。所以，我们每天需要的是来操练信靠神的信心生活，就好像我们在开车中，神应该是我们操控汽车、指引我们方向的方向盘，而不是我们汽车的备用轮胎。我们什么时候需要的时候才拿出来用一下？原因二，是我们往往认为我们自己可以等一等，再去亲近神。有很多人曾经立志说我要好好追随神，却总是把计划一拖再拖。有人说，啊，等我最近工作稳定了，我以后一定去小组。或者说，等孩子长大一些，我以后一定去服侍。再有人说，等我最近忙完这段啊，我以后一定去好好听讲道。但现实是，这些等我以后，往往永远不会实现，因为我们的时间都被这个世界的烦恼还有琐事充满，神的优先顺序一次又一次的被往后挤，直到最后我们发现，我们根本就在这个世界中无法脱身。就像很多人想减肥啊，每次在吃大餐之前就跟自己说，今天吃完这餐，明天开始我一定努力认真减肥。结果这个明天永远到不来，反而体重越来越重。信仰生活也是，我们总说等等再亲近神，但是那个以后啊，等等，它却永远是迟到的。有些人说啊，我最近忙完了，我一定把圣经好好读一遍。可是你知道，很多人，他们内心很渴慕神，很渴慕去了解神、认识神、去读经，但是信主多年，就是因为这个等一等，让他们圣经一遍都没有读过。这些人可能他们仍然认为啊，我是好土，但是他的土地里其实早就已经被这个杂草和荆棘挤住了。他们每天都要去忙碌这些生活，让神的种子没有办法得到阳光，没有养分，所以就没有办法成长。其实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生活中根本就不需要等待万事俱备才去亲近神，而是我们要在我们现在忙碌的生活中主动拨出时间，因为我们的神是从不误事的神。原因三，是我们往往认为我没有犯罪啊，所以我就是好土。有些人觉得哈，我没有做错事， 我没有犯什么大罪，所以我的属灵生命就是成熟的。但是如果我们生命中没有主动的去结出那个好的果子，那么我们就是贫瘠之地，根本就不是好土。比如有些人觉得自己开车技术不错，他觉得比他开得慢的都是技术不好，比他开得快的，这些人都是疯子。但是这些自以为开得不错的人，他们甚至从来没吃过罚单。事实上，他们驾驶习惯其实并不规范，有的时候还会加塞儿，会抢道啊，还会别别的车，只是他们没有发生太大的事故而已。同样，我们往往也觉得自己的属灵生命还不错，因为我们没有犯罪。但是，如果我们属灵生命没有主动的去结出果实的话，那么我们属灵生命就永远只是一个婴孩。神并不希望我们只停留在没做错事这个最低标准上，他期待的是我们的属灵生命能主动积极的结出圣灵的果实。否则，我们的土，我们的信仰，就好像一块荒地，虽然没有荆棘，也没有杂草，但是也没有任何有用的收成。原因四，杂草和荆棘，它往往是慢慢生长的，往往是被我们忽视的。有时候我们生命中会不经意间被各种事物慢慢的填满，比如我不喜欢整理衣服，但是我喜欢我厨房台面干干净净，因为每天我都要做饭。但是整理衣服对我来说真的很难，脏的衣服啊，没穿过的衣服，很容易让我分开。但是我穿过一次的衣服，你说我放哪儿？我只能把它堆在椅子上，或者挂在跑步机上。直到某天实在没有衣服穿了，我终于想起来去这个衣服堆找一找衣服。等开始想收拾的时候，特别是当家里要来客人之前，想突击收拾一下，结果发现，哇，原来衣服早就把房间各个角落已经堆满，让我想打扫都无从下手了。然而哈，往往这种突击的时候，很多东西当下都不知道该放哪儿，只能临时堆在另一个我看不见的角落，说啊，等以后我再慢慢收拾。但是很快又把它遗忘了。同样哈，当我们生命中充满各种琐事的时候，就像这些衣服占满房间的各个角落，那个时候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命已经被这些琐事覆盖。当我们真正想突击打扫这些琐事的时候，发现我们处理也处理不完。有人说，可能我要忙着去照顾家、赚钱，我要社交，我要娱乐，做这些事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真正有没有去问过自己，这些事物到底有没有夺走我们亲近神的时间？有人说，可能我把重心要放在家庭，要放在事业，要放在人际关系上。但是这些事情有没有忽略神对我们生命的一个带领呢？杂草的本质是什么？杂草的本质就是它盖住了神的种子，让我们根本看不清神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让我们自以为我们的生命好像很充实。你看，我们的地里有很多植物。但是很遗憾，唯独神的种子没有成长。看似我们生命中好像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处理了，但是弟兄姐妹们，神其实还是给我们盼望的。即使现在我们地里我们生命里被这些杂草和这些荆棘充满，但是神还是给我们开了一条道，可以让我们立刻从这种长满荆棘和杂草的土地变成结好果子的好土地。那具体怎么办呢？方法一，认罪。想，如果你们家后面院子有一大片园子哈，一大片土地，但是上面长满了荆棘 和杂草。那第一步我们要干什么呢？首先第一步哈，我们要看到这些荆棘和杂草，是吧？你要认出荆棘和杂草，并且把它们砍掉，把它们拔出。所以认清和砍掉拔草，这就是认罪。认罪是我们迈向属灵更新的第一步啊。其实许多时候人不太愿意认罪，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往往害怕去面对，我们害怕去离开失去我们自己习惯的生活方式，或者我们总给自己找理由，让罪变得合理化，说哎，大家都这么做啊，那我这么做也不是很严重吧。再或者说啊，我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原生家庭带给我的，它不是我的问题。这种方式只能让罪更加根深蒂固，而不会让罪消失。最终呢，我们就会习惯在罪中生活。罪之所以它能控制人，往往不是因为这个罪太强大了，是因为我们往往拒绝面对它。就像荆棘和杂草一样，不是因为他们生命力多么顽强，乃是因为我们经常忽视它的存在。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的是要勇敢去面对这些罪，来直视我们自己，就好像拿起那个镰刀哈，去剜掉铲掉这个杂草和荆棘，让我们认清哪些是不合神心意的，哪些是我们需要主动从我们生命中挪去的。这其中可能包含一些错误的思想啊，甚至是消极的态度，乃至是不圣洁的行为，甚至不正当的关系，以及是我们心中对神的冷漠，对神的抵挡。但大家知道，认罪啊，它不是只是我们承认错误，而是我们向神来敞开心门，让我们承认自己的不足，并且让我们接受神的饶恕和他的一个更新。认罪不是可耻的，而是神恩典的一个开始。因为认罪它不是定罪的终点，它是自由的一个起点。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再拖延，在当下我们立刻就需要认罪。因为圣经上说，我们若认罪啊，神是圣洁，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必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方法二，悔改。当这些荆棘哈和杂草被拔出砍掉之后，我们需要做的是焚烧。如果不焚烧，那么在地上表面这些荆棘和杂草它们的种子又会散落在土中，很快又会长出新的荆棘和新的杂草，甚至比之前会更加茂盛。所以焚烧的最具体方法就是悔改。我们大家知道，认清罪是一回事，真正愿意改变就是另一回事。就好像很多人，我们愿意暂停下来啊，来认罪，但是却没有跟罪彻底的断绝关系。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又被旧的习惯啊、旧的试探重新拉扯回去，让他的生命又反复陷入这种挣扎之中。所以，当荆棘和杂草被砍断、被拔出后，要立刻彻底的焚烧他们。让他们不再有复生的机会，不再让这些荆棘和杂草影响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但其实这并不容易，我们必须勇敢地去焚烧这些影响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习惯、人际关系，甚至是错误的思维模式，也许是一些长期困扰我们的各种诱惑，或者是不断让我们陷入试探的环境，也许可能是在我们心中一直无法割舍的偶像。但是我们必须要弃绝这一切。这种焚烧的行为甚至可能会 付上一些代价。但是，就算付上代价，我们也不能让这些荆棘和杂草继续在我们生命中存留，哪怕一丁点都不行。悔改不是对自己说，哦，我感觉很抱歉，而是需要马上采取果断的行动，让生命从旧有的模式中立刻翻转过来。这也是我们真正能走向自由，走向丰盛生命的必经之路。所以，不要只是停留在认罪，悔改重要的是改，让圣灵的火啊，亲自浇灌在我们里面，焚烧掉我们里面一切不属于神的事物，使我们的生命能重新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方法三，渴慕圣灵。我们发现，当土壤长时间干燥，或者长时间被荆棘和杂草覆盖之后，它就会变得非常硬，并且结块，导致水分和营养根本就没有办法渗透进去。所以想要让这些种子能发芽怎么办？必须翻土，让这个土壤变得松软，空气和水分能进入，这样种子才能成长。同样道理，如果我们长时间远离神，远离圣灵，缺乏对神的渴慕的话，那么我们的属灵生命也会像这些土块一样坚硬，那个时候我们会变得非常封闭，时常我们会对神的话语包括对圣灵都没有感动。有些人说，我读经的时候没有任何感动，参加聚会也没有任何感动。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让圣灵来亲自的翻转我们的心。我们渴慕圣灵就好像在做翻土的动作，要让属灵的那个水分和空气营养能真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之中。那怎么样才能实际的去渴慕圣灵呢？告诉大家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敬拜。我们在敬拜中去降服自己，让神的灵来亲自翻转我们的心，来做翻土的工作。敬拜啊，不是一个仪式，敬拜是圣灵做工的过程。当我们全身心投入敬拜的时候，圣灵就会打开我们的心，圣灵会帮助我们打开心中那个坚硬，让神的同在充满我们。所以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逐渐变得松软，渴慕圣灵的时候，圣灵的火就会重新燃烧起来，使我们跟神沟通的管道就会变得畅通无阻。如果我们一次敬拜没有果效，那怎么办？我们继续敬拜，没有果效就再敬拜，直到我们敬拜到在神面前毫无保留，泪流满面，直到神的荣耀充满我们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内心的土才算彻底的松软，我们那个时候才能承接神的道。方法四，思想神的话语。一块土，它即使经过翻土翻松软，但是如果没有持续的去施肥，那么它仍然会变得贫瘠，最终没有办法长出果子。同样，我们的属灵生命也需要时刻不断的去补充营养，好让神的道能在我们里面去扎根生长结果。我们看到在圣经中，那些能够被神重用的人哈，他们不仅仅是在危机的时刻才去寻求神，而是他们平日的时候就不断的去思想神的话，他们的生命就好像一块不断被滋养的那个好土，最终他们才成为合神心意的好用人。我们在经文中，圣经中看到，当牧羊人向玛利亚去报告天使预言的时候，宣告他生下的就是弥赛亚，玛利亚的回应很奇特，他回应不是惊奇， 他也不是回应的是惊慌，而是将神的话存在心里。在玛利亚的尊主颂中，它包含了大量的旧约经文，包含了摩西五经，包含了历史书，包含了智慧书，包含了先知书。这说明什么？说明玛利亚她经常默想圣经的含义，并且她能在关键时刻很自然地用神的话来回应神的功。圣经记载，玛利亚把这一切事都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她思想的是什么？他反复思想的就是经文上记载关于弥赛亚所有预言呢。他不是被动的只接受天使的信息，他将天使的预言和神的作为与经上的经文话语完全连接起来。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在想表达赞美神的时候，好像除了会说哈利路亚赞美主之外，就很难用其他更多的词汇来表达对神的赞美了，因为平时的时候很少去默想装备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该怎么办？我们需要每天为自己预备属灵吃饭的时间，就是固定读经默想的好习惯，让神的话变成每天我们所需要用的养分。主导文中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个饮食不仅仅是我们身体需要的，它更是我们属灵的粮食，因为主说它就是生命的粮嘛。我们在读经之后，更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花时间安静下来，来让神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生命里。我们要默想，要导读，让我们的思想以神的话语作为基础，而不是让世界的价值观作为我们思想的基础。如果我们一个人长期思考神话语的话，那么他的思想必然会改变，他的言语必然会大有不同。试想，如果我每天处在一个说咒诅话的一个环境之中，那我想我说的话肯定也必带咒诅。如果每天我都思念神的话语，去赞美神，感谢神，那当我开口的时候，必然会自然流露出神他的话。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希望自己是那块好土，我们期待神的种子落在我们里面能够结实出百倍。但是我们透过今天分享可以看到，好土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去管理。如果我们属灵生命不清理，不去渴慕神，不接受他话语滋养的话，最终我们就根本没有办法结出神所期待的那个果实。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神正面的邀请我们，邀请你我重新回到他面前，来检查自己的生命中是否已经被荆棘和杂草所覆盖，是否我们已经被这个属世的金钱、属世的思虑、被属世的思想所挤住，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没有办法成长。我们不能只认为自己是好土，而是我们要真正的采取行动，用心的经营管理我们，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成为那个结实百倍真正的好土。愿神祝福大家。